好，那我们继续啊。那刚刚那个细心助导弄错，是因为我选错了。
不是这个，我刚用的是储存世界记录档。
不是这个，长得很像。应该用通知里面的这个，长得差不多。要传送事件记录档这个才是。那我就把它换一下，我就把它换成传送事件记录档。那我这边传送的动作很简单，就会送到 O1 那一台。OK， 然后是一种警告。警告错误或者是讯息嘛，然后讯息我就填上那个传位置 DN 这样，所以我再跑一次，刚选错活动，所以假设这个 user 叫 Lisa， 好，做完之后呢，我们看一下事件记录档。看到会有一个来源是 operator runbook 的，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
它 distribution 是不是 v-visa 对不对？ visa 这样， okay. 所以的确收到传位置的。好，再回来看后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跑那个 PowerShell。PowerShell 就是在活动里面有一个叫执行大内指令嘛，譬如说我们待会希望说建完 user 能够替他建个 VM 好了， okay, 好。所以呢，我就右边在系统里面有个执行大内指令嘛，我拉一个出来放下面好了。所以记完 log 之后就执行这个大内指令嘛，好好去改个名字好了。
这名字是为了create一个 VM 用的，
好吧 ？OK， 那你打开之后呢，看它的内容就可以写程式。那它有几种可以写的语言？
大概这四种。
好，那大家 ID Pro 比较熟 PowerShell， 那就用 PowerShell 啊。所以我用 PowerShell， 那这边就可以打 PowerShell 指令了，这大家理解了。好，那待会我想做的动作是，我要去到 Hyper-V 的机器上，假设不透过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Hyper-V 本来就有一个模组叫 Hyper-V 嘛，你们不是有 New VM 的一个指令吗？就直接拿它来用这样子啊。好，所以待会我要做的动作是这样，我先测试一下给你看。这台是 Hyper-V Server， 好吧，好，我用 VM 为架，好，然后打开 PowerShell 的这个 console， 我们测试一下建 VM 需要哪些指令，这样啊。
所以首先我需要 import dash module 叫做 Hyper-V，
应该哈，汇入一个 Hyper-V 的模组，应该知道吧？
好，接下来我要 new 一个 virtual machine， 应该是直接 new。
VM 后面大概是直接带 VM 的名称就可以了，所以假设我
后面带一个 VM， 就是叫 VM 123好
了。所以待会我大概是下这两个指令，其中那个 new VM 后面这个参数会用变数取代，对不对？比如 user 的名称后面加个 dash VM 类似这样子。好，哎，跑好了，我有个 VM 123，所以我把 Hyper-V 管理员打开。
好，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VM 123，
对不对？但它没有硬碟，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先测试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确定了我的指令是的确是用那两行指令 import hyper-v， 然后 new vm 这样。好，那待会就可以来试。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把程式写在这边
，import module hyper-v，
对不对？刚是这样
啊。然后呢 ，new dash vm 空格
就是 vm 的名称。好，那 vm 名称我就用。user 的名称，好吧 ？user 不是一个名称吗？比如 Peter 或 Jack， 后面带一个 dash VM， 对吧 ？Peter dash VM， Jack dash VM 这样。哎，我希望是这样做的啊。
所以
这是我刚测试过的 Hyper-V 指令 ，Hyper-V 的 PowerShell 指令啊。好，那我完成，那我们来跑跑看，好不好？这些，待会会发生错误了啊。那我要解释为什么会错，就多了一站，这些。好，所以我现在做一个新的 user 呢，叫做。Henry， 好 ，Henry， 所以应该会有个 VM 叫 Henry dash VM， 好，但是它会发生错误。现在第二站啊，第三站、第四站就挂掉了，对 ，fail 掉，对吧？好，那为什么 fail 掉呢？我们稍微检查一下它 fail 掉的讯息是长怎样子的，好，看这个详细资料。
他说什么呢？
他说 new VM 这个指令不是一个。能够被辨识的指令，没这个指令的意思了，啊，见鬼了，没指令还可以 import 呢，那代表 import 对吗？ 但是 run 失败啊，所以我们解释为什么会这样，那待会我们要处理它。所以光这样不行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因为呢，runbook 是在32位元环境执行的，好，但是 PowerShell 是64位元的，所以一定会失败。就算我把刚刚那个动作丢到哪里，丢到 Hyper-V 那个机器去 run， 我现在在 O1 run 嘛，你可以想说，哎 ，O1 可能没有 Hyper-V 啊，那我们丢到什么？丢到 Hyper-V 去跑跑看，好了，顺便介绍怎么样把一台机器变成 runbook server， 对不对？你好，然后直接说去哪里 run， 好，这个是 Deployment Manager 哈。那左边不是有 runbook 伺服器吗？我现在只有一台叫 O1， 所以所有程式在 O1 run。好，那我现在要加一台新的 runbook 伺服器，下一步可以设电脑名称。那我要把谁当 runbook server， 就是那台 Hyper-V 的 server。好，所以我先检查一下我的 Hyper-V server 的名字。我有加入网域的啊。来，好，我这台 Hyper-V server 的名称叫做 Site A-VM1。OK，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一个 runbook server， 所以把名字扣一下 ，site-vm1， OK， 然后回到这里来，好，好，我要把 site-vm1 这个机器变成一个 runbook server 机，好，然后呢，账号，这账号密码干嘛呢？因为它必须要连到这个机器去安装一个服务嘛。所以必须要是管理者，当地的管理者才可以。好，那接下来就问你说，那你要不要顺便把某些 integration peg 部署上面，部署上去？那我就不部署了。我到底是要跑 Hyper-V 的 PowerShell 指令吗？不是这些东西了，我就不部署，因为它会花一点时间。好，完成。好，他就开始部署档案了。大概跑完，这是什么？到时候要再出错了，算了，先放弃了。可能我的那个 remote service 有问题了，到时候再查。所以如果你这样做完之后啊，你来这边可以设定说，那我这个 runbook 的内容，怎么会 runbook 伺服器，我可以复写有没有？好，新增，这是你的所有 runbook 伺服器，你想象好不好？到时候就会有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嘛，你就可以把那个机器把它加到后面去，我就强制它在某一台 run 这样。或强制改一个优先顺序，好，那就算你这样做也会失败了，因为他到那一台 Hyper-V run， 他也是一样32位元跑64位元的指令嘛，一样不行，好，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种做法，好，叫做远端的那个叫 Remote Shell， 这个指令可能有些人都有用过了，就是这个叫 invoke command，invoke command 可以让你去 invoke 后面的某一段 PowerShell 指令。但是你可以指定在某一个特定的连线上去执行一个 session， 好，哪个 session 呢？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透过 new session 这个 PowerShell 指令去开一个某个远端的 PowerShell 连线，比如说像这个例子是连到 SVR1 那个机器， OK， 那得到一个 session 的变数叫做 $sign session， 好，所以待会的像这一段程式呢是在哪里？是在这个 session 跑的，所以它会丢到 SVR1， 就扔过去跑，那因为它是远端嘛。远端过去就是跑当地的 PowerShell run， 且跑当地的什么 script， 就不会有什么32、64的问题。当地是64跑什么64的这样，这样可以吗？这叫 out of process 的做法。那待会我们还是这样做，可以吗？所以到时候我会把那个 server 名称改成那台 Hyper-V 的 server， 应该可以吗？好，然后指令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一段程式嘛，我们需要稍微把它 call 一下，不止。回来我的好，这个 CreateVM 的这个 PowerShell，
我先，这样好，那机器叫做 SiteAHV1， 参数不用，我只需要 script block 就好了。
我待会会放大给你看。我建议是在记事本打一打，再贴过来会比较好。编辑器人来，好， 好，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的动作就是做一个 session 连到 sinehv1 可以吗？然后呢我用 invoke command 去连到那个 session， 好，那 script block 里面所包的就是你要执行的指令，就把这两行送到那个 service run， 就这样，这是我原本要 run 的两个指令，这样。 好，那因为它并没有传为止，所以其实这个 result array 不用，我只要直接 invoke 就好了，
我不需要抓到传为止。
好，应该是这样。 OK， 好了，那我们就按完成。好，再跑一次，执行。好，这个 user 呢叫做 John， J-O-J-John。 看一下，
错误，
为什么？啊，少一个减号，
再见。
所以哪里写错程式吗？script block。先等一下哈，我现在这一台打开 PowerShell， 然后让这一段测试正常再贴上去，好，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好，我打开 PowerShell ISE。待会要进一个 VM 叫做 VM 8888，好吧，好吧，然后连到 sinehv1 session。 好，先慢慢看。 OK， 成功了。好，那到 Hyper-V 看是不是有一台机叫 VM 888，那如果 OK 我就把它程式码复制进去。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Hyper-V 管理员里面，所以一个 VM 3.8在这边。好，所以刚刚那个云端是 OK，所以我刚刚的那个 PowerShell 是在 O1 在跑的，啊，所以这个指令是 OK 的，我把它括起来复制。好，再回到这里把这个整个删掉，
再贴上去。
好，那其中 VM 的名称部分得要做调整，啊，我们要插入一个变数是
sorry， 是那个 user 的 name， okay， 然后我们加一个 dash VM 这样，
对吧，其他都没有变。好，OK， 好，测试一下，执行。
好，这个糟糕 ，Frank， 好了 ，Frank，
糟糕，我知道的英文名字快用光了，英文姓快用光了，到时候再用 user1 user2 好了。好，哎，成功了，对吧？所以应该会有个 Frank VM 嘛，啊。现在我们回到那个 Hyper-V 里面，我们一个 Frank V 在这边，对吧？好的，把删掉。Frank V，OK，好，所以现在就知道，如果你要去执行 PowerShell 指令的，不管就算你要当地执行，也是用这个方式，连到当地，就是 server 连填自己的 server 名称就好了，好吧？这样才不会有任何问题。那如果你要带参数的话，是可以的，像这个例子。如果说今天你的 script block 里面是希望接收参数的，啊，那你可以在 script block 里面加 param， 然后你要接收，要不要接收三个参数，那就三个变数名称，啊，那我们在 invoke command 的时候就可以带一个 argument list， 这样就是我这边这个程式丢三个参数进去，由它去收这样，啊，那名字当然可以不一样了，啊，那接下来它如果传为止是可以，像我这个例子是会 return 一个什么阵列，小号组就阵列啦，括号里面就有阵列的某些元素嘛。所以当这个 script block run 完之后，它所传回的阵列就会放在这个变数里面来，那就可以把那个变数解开，就会看到里面的内容。好，那刚刚其实我少了一个参数，是少一个指令是这个，应该断掉连线才对。我刚忘了加这个，那也无所谓了，反正直接 run 完再断掉。Okay， 好，所以你可以参考这个投影片。好，那如果你想要在这个 PowerShell 指令里面去弹出一个视窗，我们叫 Matchbox 给 show 了，那 PowerShell 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吧？所以只好用什么？用 Dummy。所以基本上我这边用的就是 system.window.phone 里面的 matchbox 这个类别，那呼叫它的 show 就这样。好，各位如果在写 PowerShell 用 Dummy 就是这样玩。好， 如果你要做其他事，或者你要连资料库啊，也是差不多。好，好了，那执行 runbook 我们刚刚用过的叫 runbook tester。好，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后面就快谈过去哈。第一个是 operation console， 有一个那个视窗界面嘛，我开给各位看，在上面其实也可以跑。所以我现在把我们刚刚写好都把它 check in 回去。好，那我打开浏览器，我们看那个 console 哈。
82
好，这个就是 Operator 的 Console， 就是一个视窗界面了啊。那你在左边有没有看到会有资料夹？我刚刚叫 Demo 进去啊，把它打开，就看到我们先前建的两个 Runbook，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去监控说啊，那这个 New Employee 他目前有哪些作业正在跑啊？那目前有哪些执行个体正在跑？这样，好，摘要就是最近几次有 Run 成功或失败。你说怎么都是你？因为刚刚我们都是在 Tester 里面 Run。不是在 runbook service 里面 run， 所以当然没有。那你要执行它可以啊，右边有看到启动了，我要执行它。好，那就开始填名字了，对不对啊？姓名，
假设叫做Wilson 啊，
然后密码，这个就会在那个 runbook server 上跑。好，然后呢，我希望它用什么？用 O1 这个 runbook server 跑在电脑上，然后启动。好，那他就开始跑。你看他作业里面就要等他一下，哎呦，你看这边是有一个执行个体的。好，然后他现在正在跑某个作业，这样。那稍后在摘要这边就看到他成功或失败。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runbook 的一些状况，包含事件也可以啊。这左下角会有个事件，就 log 了。好，那这个 log 待会也会看得到，在 designer 也看得到，就过去执行的一些状况，类似事件解释器。好，这个是 console。好，那 console 可以跑。那另外就是 service manager， 今天就不谈。好，就是说如果你有 service manager， 在上面是可以呼叫什么 runbook 的。好，这个我们再讲 service manager 再谈。那如果你要用 C sharp 或者 PowerShell 用程式去呼叫 runbook 的话，我这边有列出来。实际上就是写个类别，那有 new 一个物件然后带参数这样啊。我可以让你看一下。好，那我们就不做了，我们自己参考就好。它上面有两个版本 ，C sharp 跟 PowerShell 两个版本，让你看。好，你看，这个是 C sharp 版本，你不要看，你看 PowerShell 就好。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去 run 一个 runbook， 就是用这一段 PowerShell 指令，那你唯一要改就是上面会有什么？会有 runbook 的 ID， 对不对？它不是用 runbook 的名称哦，是 ID 哦。那 ID 怎么查呢？用那个 web service 查，我待会查给你看。就每一个 runbook 都有独一无二的 GUID， 你就把它改掉。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参数。参数也很惨，就是每个参数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GUID， 好，待会可以查，就参数你就照打，好，那接下来后面都不用改，这样可以吗？他就会帮你做掉这样子，好，好，所以怎么查 runbook 的 GUID 跟参数的 GUID 呢？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 operator， 好，那刚刚不是有个81那个 poll 嘛，对不对？我说那是服务嘛，啊，81那个 poll， 然后呢，81那个 poll 后面要带一个指令，等我一下啊，我有忘记了。后面有写，这里好，后面带 orchestrator 2012斜线 orchestrator 点 svc， 它是个 WCF 服务。好，那斜线 runbooks 就列出所有 runbook 了。好，后面先不用带，就只要带到这边就好了。这里
runbooks 就可以。
是到 SVC 就好了。啊 ，O1。OK， 有了哈。你看这边是不是有 New Employee 刚建的那个，对不对？那它实际上是个 XML 档啊，只是说它把你当成 RSS 来看了。所以等一下我先把 RSS Reader 关掉，那你看原始的 XML 档啊。所以我先把浏览器的。应该在内容吧，好 ，ISS 这个把它拿掉。好，那这网址我就复制下来，再开一次浏览器，
再连一次。
OK， 好，就是 XML 嘛，所以你看到里面会有很多的 entry， 每一个 entry 就是一笔资料，就是一个 runbook 的定义。我有四个 runbook， 好，所以我如果看第一个 runbook， 把它打开，那这个 runbook 的名字下面其实会写它叫做什么 ，new employee 嘛，对吧？那它 GUID 在哪里呢？看上面不是有个 ID 的属性吗？就是右边那一串，想给我，想理解了啊？这样第一个你可以查到 runbook 的 GUID， 既然是参数怎么查呢？你首先要先进那个 runbook 里面啊。所以我来看最前面你会看到会有一个关联叫做 EDIT， 好，右边就是 runbook 后面挂号带 GUID， 就是它的 GUID， 就抓那一个 runbook 这样。好，首先来抓这个，等我一下啊，把这个扣过来，提在这后面 runbooks。 好，我现在打完之后你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是只有一个 entry 有没有，就这个 runbook 的详细资料。好，然后接下来后面呢，就可以加一个斜线 parameters enter， 这是它的参数。所以这个 runbook 总共有两个 entry， 两个参数，两个参数。我后面网址是这样，斜线 parameters。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它叫做 password， 有没有 ？password， 所以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往前看 ，ID。OK， 这个参数的 ID 就有，这样会查了啊。所以 runbook 的 ID 跟 password 的 ID， 那个参数的 ID， 这两个只要查好之后，就可以用刚刚那个文件里面那个 PowerShell 这里，是这样。Okay， 我不知道我想要搞成这样了，反正是好，好，拜拜。好，那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呢？刚刚是用 PowerShell 嘛，那你也可以用这个 job runner 有一个 command line 的指令 ，OK， 或者是也有人做一个东西是 Orchestrator 的 web service， 然后用 PowerShell 去 run 它，好。刚刚有一个 job runner 就这个，好，那 ID 你还是得要去查 ID， 很可惜，没办法给名字了，做很慢。你只要下这个 ID， 然后带这里，后面先不要，后面要说，这是那个服务的那个路径81 port， 记得吗？哪个 server 有没有 ？OK， 好，其实你只要先做到，我看一下哈，到这里就好了，这个项目就不要，然后带这个黄色，它就列出这个 runbook 有哪些参数，可以吗？好，那接下来不是要 run 它吗？这个就不要带。我要指引他嘛，刚才讲说我要在哪一个 runbook 伺服上 run， 用什么账号密码 run， 然后参数来了，不是参数在后面，这里你就带一个 parameter， 那这边就可以用名字了，就不用去 ID。 好，这是呼叫那个 runbook。 好，那另外呢是这个 web service， 这里上网下载好像 Coldplex 的一个专栏，我记得。好，然后它就有一个模组呢，就叫做 Orchestrator Service Module。 好，你把 import 进来之后，它就有一些指令可以让你去取得 runbook 资讯，去 run runbook， 比如说你可以 start runbook 这样，或停止 runbook， 或者 get runbook 的资讯，好，也算很好用了，好，那就这样子。好了，那刚刚上一节提过 integration pack 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要装 integration pack 的话呢，就是这样装，我装一遍给大家看一下。好，这先关掉。好，这是 deployment manager， 这边有个整合套件嘛。当然你先要到上网去下载一些 integration pack。 好，那我目前已经下载了一个，这里我这边有下载很多 integration pack， 它的副档名都是 OIP， 就 Orchestrator integration pack。 那么你要去哪里下载，就上网去下载就会有。我现在打开浏览器到 Google 搜寻一下，你就搜寻 Orchestrator integration pack 就有，就有一堆可以下载。好，这里有了第一个，前两个就是了，广告不算的话，我把两个连接完打开，第一个连接，第二个连接，好，第一个连接的下面会有很多的那个 third party 的 integration pack， 你稍微看一下，什么 IBM、HP 啊、VMware、vSphere 啊，很多，有没有？你就进去就可以下载了。好，那第二个连接的话就是官方的那个 integration pack。那你下载下来就会有连接到 VMM 啊、AD 啊、Azure 啊，就微软自己的东西的 integration pack。好，那这个下载出来的东西呢，我已经解压缩到我的西碟的 integration pack 这边了。好，譬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安装一个 integration pack， 是接哪一个呢？举个例子，好，这样好了，
又接 FTP 好了，
好吧？ 或者说你 change， 我这边有 change 嘛，好，那你就要先把它装到哪里，那个 Orchestrator 的资料库里面。好，所以这样做，这是 Deployment Manager 的整合套件，就可以这个登录，就注册到资料库里面。好，那么就可以选择你下载的 OIP 档，好，比如假设我要弄的是 FTP 这个，好，我就弄一个就好了，不然它装很久。好，所以这个动作就会开始去安装，不是安装了，就是把它注册到你的资料库里面去。所以你看右边是不是多一个 FTP 的套件呢？那接下来呢，如果你设计或执行它需要用到，你要把这个套件部署到 Designer 那个机器，还有 Runbook Server 上面去。所以我们看一下 Designer 这边，现在 O1 这台机器上面只有三个 IP， 少了 FTP 那个，就把它部署上去。好，所以可以选择整个套件这边可以部署，对吧？把它部署到某个伺服器。好，我要把 FTP 这个部署到
O1
这台伺服器。OK， 好，换成。好，那这个伺服器有可能是 Designer 啦，有可能是 Runbook Server。那我现在是同一台啊，所以部署完毕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Designer 的 O1 里面
就多了一个
FTP 了，对吧？我们来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所以我得要先把这个 designer 先关掉，再开一次 designer。那么打开之后呢，看右边
应该多了一页，叫做 FTP 的，
对吧？那同样的，你只要多了新的 integration pack 就要设连线嘛，就它 FTP 到哪里啊？你要跟他讲，所以选项上面基本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选项叫 FTP， 它就可以设 FTP 的连线。好，exchange也是一样。好，所以现在就会装 integration pack。也会下载，好，好，那还有很多了哦，非常非常多，你自己参考一下就好了。好，好了，那连线我们刚刚设过，所以就跳过去了哈。开发我们就不谈。Okay. 好，那刚刚 runbook 执行的时候，就有一些 log 要看啊。好，那 log 的观看的话呢，我们先看 log 在哪里好了。我把先前那个 runbook 开起来，像这个 new employee 嘛啊。好，你选某一个 runbook， 你看画面的下面。会有一页叫历程记录，会有集合历程，有很多，还有事件，有吗？就是画面下面会有什么事件啊、集合历程这些东西看，那你就可以看事件。就这个 runbook 呢，从过去到现在有哪些警告或错误啊？那你可以把它按两下打开来看，就跟事件检视器差不多啦。就为什么错啊？什么状况这样？那这个画面刚刚你们在那个82那个 console 上有看过，是一样的，是同一个东西就对。这是我最常用看错误的地方。好了，所以我前面其实有提过呢，如果你要处理错误，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我们叫做 error bus 错误汇流排，只要任何一站有问题就往下丢，往下丢这样。那这边做什么事？就记录 log 之类的，然后再往下一站去。好，这个跳过去哈。好，那另外的话，如果你要把这个活动的执行的资料呢，要记录下来，你可以特别设定说我的 runbook 要不要记录。你可以关掉这个功能，那它执行过程中就不会任何记录留下来。好，那这个是在 runbook 的内容画面可以设， runbook 的内容里面左边会有一个记录，这里，对吗？你可以勾，那它就会储存到什么？到资料库里面去，就是 orchestrator 背后那个资料库里面，啊，就永久留下来，可以设定它。好，那监看我们刚刚看过了，我就看事件了。好，那另外呢，这个是有两个小技巧啊。第一个是，如果你在 runbook 里面会去用到一些模组或者是活动好了，一般活动都是用 Darnay 写的啦，用 C# 写出来一个模组，就那个 OIP 那个。那第一次载入它的时候呢，如果是 Darnay 是第一次载入它，你要干嘛？要做第二次 compile 编译，会比较久，有时候会等个几十秒这样。所以如果觉得很久的话呢，你可以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个，好，通常那个原件都会做千章，你可以把千章关掉。那它就不用检查千章，速度会比较快。就是那个程式的那个 config 档，在这边 runbook service 的一个 config 档，啊，你就把那个改成 false 就好了，它就不做千章检查，啊，会速度快一点。那第二个是我前面提过，每一台 runbook server 呢，它会有一个执行的 runbook 上限，同时只能 run 几个，预设是50个 ，OK。那你可以用指令去调，啊，在这个目录下会有这个指令叫 aspt， 然后 runbook server one 就是一台机器的名称。后面可以设上限是多少？好，所以这个就是把 runbook server one 这个机器设定成最多同时只能跑40个 runbook 这样。好，那你可以用星号， 就把所有的 runbook server 都设定成每一台只能跑几个这样，好，这样你可以调整它的这个效能，好，然后这个设完之后呢，你要到这些 runbook server 上去把那个 runbook 的服务重新启动，就最后那个服务它才会有效。其实它是改 retry 的。好，那以上就是 operator。Okay,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SMA 好。那SMA 就是你看左边这个是 Azure Pack 的画面，或者是 Windows Microsoft Azure 的画面，就会有一个叫 Automation 的。好，我让你看一下这两个位置吧。先看 Azure Pack 好了。缩小我的 Azure Pack 在这里。好，你给它暂停。好，各位看到这个是 Azure Pack 的管理者的画面啊。那么各位在左边你会看到一个选项叫做自动化，英文就叫 Automation。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呢，就会看到仪表板，你可以看到目前有多少 runbook 可以跑，下面可以看得到。那你可以选它，然后去执行这个 runbook， 或者编辑它也可以。进去就进入编辑画面，它可以在制作这边可以编辑它，只有 source code 在这边。好，好，那这个是 Azure Pack 上面的啊。那另外一个是 Azure 上面的。云端上的那一个，好，所以我们来看云端上那一个。所以我用外面的浏览器好了。我连到微软的 Windows Azure 自动化 ，OK， 好，所以微软云端有一个自动化，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说我选这个自动化，看到的东西也差不多了，
只不过它是用租用的嘛，所以一开始里面并不会有，这跟 VM 一样，所以你要新增，对吗？建一个新的 automation 的服务。好，那建完之后就会像这个，就有一个像我叫 Jimmy 厂进去。好，那接下来你看到的仪表板啊，或者说 runbook 这一页，就跟在 Azure Pack 上那是一样的。OK， 我猜它就是同一套程式吧，可能版本有点长这样，所以一样可以选择某个。这个 PowerShell 的这个 runbook， 然后就可以去执行它，或者是去制作、去编辑它的内容，这样。所以两边都有，好，两边都有，好，那就好。所以你看到、哦、它是放在 Azure Pack 嘛，然后放在那个 Windows Azure 里面，所以用来做什么事的？就是 Azure 或者是 Azure Pack 呢，它不是 user 可以去租用服务吗？建 VM 或干嘛嘛？所以你就可以在上面透过 SMA 做一件事情，叫自动化。因为如果你用 Orchestrator 可不可以做这些东西的自动化，有点辛苦，知道吗？当然可以啦，你用 Orchestrator 的 runbook 接 Azure 管 VM， 然后接 local 端的 VM 之类的，有点复杂，那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所以它比较适合说，比如说你来做一些 runbook， 是把比如说把所有租用户的 VM 都关机，有没有？懂吗？或者说去查询所有租用户的 VM 的状态，要产生报表这一类的。或者说你要批次产生大量的 virtual machine 为某一个 user， user 不是建 VM 是一个键嘛？那你可以建写一个 runbook 的时候，让它填一些参数，一次建600台出来，这样理解我意思哈？你可以做这个东西哈。好，那 SMA 如果你要安装的话，怎么装？需要用到 Orchestrator 的光碟片 ISO 档，好，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那么我们让你看一下。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那个光碟片，没有，好，那就找外面，外面机器有，我放在我的地点的 source system center 202，好，这个是 system center 202 R2 的 operator 的安装的 source 档，我把它挂载起来，好，然后我把它执行起来，好，这个是它的安装画面，那各位看一下左下角。好，在安装 Orchestrator 的画面的左下角会有一个 Web 服务，有没有？就是它。OK， 这就叫 SMA 的服务。OK， 所以你要装这个。装完之后，你的 Azure Pack 上面呢，还不会有，还要连线啊，都在看啊。先装这个。那它不一定要跟那个 Azure Pack 或者是 Orchestrator 装在同一台，就单独一台也可以，有 IS 就好了。好，这是这个。然后呢，这个 Runbook 背景工作就有点像前面讲的 Runbook 服务一样，跑 Runbook 的机器。OK 吗？但是它是跑什么 SMA 上那种 runbook 的，所以它就 background worker。好 ，OK 吗？ 那如果你要下指令去管理 SMA， 就我要下指令去启动一个 runbook 啊，用 PowerShell 指令就要装 PowerShell 模组，就这三个东西，这样可以吗？好，那装完之后呢，你还必须要做连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连线的设定啊。好，譬如说这个是，AgilePack 对不对啊？AgilePack 刚装完之后，左边这个自动化应该是会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连线了，就会有一个红色错误这样啊。那你要做连线，你就连自动化，然后切到第一页，第一页就是这个一朵云的符号这边啊。那下面就可以干嘛？注册 SMA 对吧？我这注册过了，所以它其实上就是一个 port 号码是9090的啦，你就点进去，然后输入那个网址，看你装在哪里。我是装在 O1 那一台。好，那接好之后呢，你就会发觉左边这个自动化就不会有错误，就会出现什么数字，就是那一台上面有多少 SMA 的 runbook 这样。所以解法是这样。那云端的部分的话，就申请完就有了。好，这样就会装了。好，再回来。好，这是 SMA。好，那这边有个 SMA 的 white paper， 这这边讲的非常非常详细，如果你要看的话。好，好了，那。因为它是用 PowerShell 写的 runbook， 那 PowerShell 里面可以写一种东西叫 workflow， 可能很多人没写过，你大概写过 function 吧？ PowerShell 里面可以写 function 就指令嘛，好，那实际上它就把 function 变成 workflow， 有流程这样。那 workflow 跟没 flow 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你如果有 flow 就可以做所谓的 checkpoint， 就是比如一个流程跑到这边，如果突然宕机干嘛有没有？重开之后你不用重跑啊，你可以从宕机的前面重跑，这样可以吗？或者把 rollback 掉都可以。是它的好处，可以做这个。好，可是我们刚刚讲的 Orchestrator 所做的 runbook 有没有 flow 的功能？没有。我们上一节讲的那个 runbook 呼叫另外 runbook 一直 run 一直呼叫，对不对？假设呼叫到最后一站 fail 掉了，对吗？那前面那20站所做的动作会不会 rollback 掉？不会啊，成功就成功了嘛。那最后一站不是死了吗？那你可不可以说，那叫他从最后一站把它补齐，把它 run 完？不行，你要 run 就从头 run。因为它没有 workflow 这件事情，所以 Orchestrator 这个东西，如果你要跑 workflow 怎么办？用 service manager。好，微软不是有个 service manager 吗？你在 service manager 里面做 workflow， 然后把 runbook 当成 workflow 里面的某一站，可以吗？好，我 service manager 跑一个 flow 有4站好了，第一站去呼叫某个 runbook， 第二站干嘛？第三站干嘛？这样才可以，可以吗？但这个本身就有 workflow， 好。好，那基本上的架构就是刚刚不是要装一个 web 服务吗？9090那个 port， 那这个就是这个，它也是个 old data service。OK， 你可以带网址啊，得到那个资料这样。好，然后呢，如果你要管理它的话，你可以用 PowerShell 的模组下指令。好，好，那它的所有东西呢，全部放在什么背后的这个 database。OK， 那 database 里面分成几块，第一块呢是你的 runbook 的程式，就是 PowerShell 的程式嘛。第二个是它不是会执行吗？那个执行的我们就叫 job。就已经执行的或正在执行的都叫 job， 也在上面这样子。好，还有你有哪些 activity 也在上面。 好，所以你的整个 runbook 执行的是在 runbook 的 worker， 刚安装画面左下角第二个在上面 run， 所以它就会从右边的资料库把这个 runbook 提取过来，就是 PowerShell 指令啊，可以吗？然后开始 run， 可以吗？那 run 的过程中的状态，因为它有 flow 嘛，状态就会写回右边的资料库，所以就算 worker 死掉了，你再跑一个新的 worker， 它可以继续 run 这样。基本上架构这样。好，再往前，然后呢，前面呢就有一个网站，就是 AgilePack 的那个网站。所以你透过这个 AgilePack 网站的左边的自动化，就是连到这个服务，就看到说上面有27个 workflow 可以做动作。好，所以基本上架构是长这样子。好，那现在有两种 workflow， 两种 runbook， 如果你要互相是可以的啊，就是。这是 左边是 PowerShell 写的这个 runbook， 它就是用 PowerShell 的 engine 在跑的嘛，也可以做自动化哈。那右边就是用那个 designer 写的 runbook， 它是用 runbook service 跑的，那也可以跑就自动化。这两边是可以互相呼叫的，好，我会呼叫你，可以呼叫我这样。好，那这边我会有参考，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好，该怎么样互相呼叫？好了，然后呢 ，SMA 呢，它是可以跟 PowerShell 整合，你可以下指令的哈，那也可以用 old data。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flow 怎么写，如果你没写过的话，其实你把这边改成 function 应该就懂了，就很像一个副程式 ，OK， 就是一个副程式，它把它叫 flow， 所以现在有个 flow 叫做 test runbook， 然后大括号这边就是你的指令 ，PowerShell 的指令，可是你要记得哈，这里面填的 PowerShell 的指令我们叫 commit， 并不是所有指令都可以跑，你必须要支援 flow 这件事情才可以跑，所以很多是不能跑的。好，那如果说你这个 flow 是有参数，就呼叫它要有参数的话，你可以用 params 括号可以定参数。像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好，我定了一个参数，好，叫做 $sign 什么名称，这可以自己改名字了，比如 $sign 什么 username 嘛 ，$sign password 这样。然后你可以设定它的什么，前面是资料类型，比如说数字 string 字串或数字。那前面可以加一些 attribute 中括号，如果你写过 C# 就知道中括号 attribute， 描述说这个参数的行为，譬如说它是一个参数，然后括号 mandatory 等于 true， 就这个参数是必要的，好，你要 run 这个 flow 的时候一定要给这个参数，那 false 就不是必要的，好，所以可以加很多参数，那参数的定义的中间就用逗点分开就可以了，好，这边会看到，好，那它还支援几个东西呢？像这个。如果你用 parallel 框住两个 activity， 就两个 flow 的话，或两只程式，这两个会同时 run， 也就一 run 我一跟二同时 run， 两个都 run 完之后再 run 三，这叫平行处理，啊，就不会说一 run 完要等它 run 完才 run 二嘛，这是 parallel。然后呢，我刚刚讲说叫 checkpoint， 对不对？你看今天不是有一二三的活动嘛，对不对？三个动作要做，一做完之后加一个 checkpoint。好，然后呢，二做完，这不就 error 了吗？所以三就不会做，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从哪里开始 run， 从 checkpoint 开始再重 run， 这样理解吗？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加这个 checkpoint 的动作，这样。好，那我们看到右边，刚刚知道 parallel， 那 sequence 应该知道照顺序，所以你要先 run 完三才能 run 四 ，OK 吗？但是这个一跟二以及这个 sequence 是可以同时 run 的，有三条线同时 run，OK 吗？这三个都 run 完之后才 run 五，所以有两种 parallel 跟 sequence 可以玩。好，然后呢，它有 for 回圈， for 一起回圈。你如果不加这个 parallel 啊，它就是照顺序，比如假设有十个，就一个一个抓出来，要等啊。这个呢，就是后面那个会同时 run。我这样讲啊，假设这个 collection 里面是假设是五台机器的名字好了啦。OK， 那照原本做法是每一台名字抓出来之后就跑这两个动作嘛。跑完再下一台嘛，那你加 parallel 就是这五台同时丢出去都跑这两个 ，OK， 但这两个要照顺序的，跑完一再跑完二这样 ，OK 吗？那如果你要这两个同时就加 parallel 把它框起来，好，应该早一天我们来上这种课，不过上这个课应该是 MSDN 开课才对，写程式这样。好了，那刚刚提过呢。并不是所有的指令都可以放在 PowerShell 的 workflow 里面，所以大家知道几个概念啊。第一个，有一种呢叫做 script workflow activity， 另外一种呢叫做 comlink activity。OK， 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checkpoint workflow 啊 ，for each parallel 这些有没有，都是 workflow 支援的什么活动，这一定没有问题哈。那 comlink activity 呢是这样，就这种它是不支援的，在 workflow 里面不能出现的，但是这种不支援指令啊，有一种方式可以 run， 叫做 inline script， 就是当场 run 的意思啦。就说你如果 run 这种不支援这一类的话，它会帮你自动包一个东西呢，叫做 inline script， 大家会看到。好，那这边有个连结可以让你看，这边有个表啊，哪些是属于这种workflow 支援，哪些是不支援啊？像这个 script workflow activity， 就这些都支援，这些都是 workflow 的一些指令这样。好，
那往下看。
Comlink activity 就是自动会帮你做 inline 的，好，就是这些空间下都算，明白 ？Core 啊 ，host 啊 ，diagnostic 这些空间下的程式都算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好，再回来。OK， 好，所以刚刚讲说什么叫 inline 呢？就是如果你有一行程式嘛，是不支援 workflow 的，那你就用 inline script 括号把它放到里面，它还是可以 run， 但是呢，我也不保证它会有。问题或者会是 OK 的，因为它并不会储存状态嘛，了解吗？所以万一它跑完了，然后失败了，它能不能重 run 不知道，所以你要自己去处理这样子，最好不要了，最好不要。好了，那如果说你要执行远端的程式的话呢，你可以做所谓的执行远端程式就是，我给你看一下，那你要先建连线啊，automation 这个，我们用云端这个好了，好，跟 log 端一样。有一页叫资产，好，资产里面就可以去新增资产，好 ，OK， 好，那你看新增可以新增什么呢？新增这个 runbook， 哎，大家，等一下哈，我要看连线，加入设定啊，对对，这里，不好意思，在资产这页的下面会有一个选项叫加入设定，就按加入设定，好，它可以加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连线，就程式里面会用共用的一些连线叫连接，认证呢就是什么账号密码，程式不要连 SQL 问你要什么账号密码，先存在里面的认证。变数就是共用的变数，好，然后排程就是时间，像有时候我要设定这个 runbook 是什么时候要 run 它，没有，那就要定一个排程。OK， 好，那这些叫做共用资产。好，那假设你有加连接的话呢，你这边就会有连线的这个资料在上面。好，譬如说你看，我这边是我以前加的一个叫 my connection， 它是一个连接。好，那我让你看一下它的内容。所以我这个 my connection 呢，它是连到什么？连到那个 Azure。好啊，这个是我的什么？我的那个订阅 Azure 的订阅的 ID 啦。那各位知道，连 Microsoft Azure 有两种方式连，一种是账号密码，就是那个 Microsoft 账号，有没有？当年 Passport 那种。第二种是你用凭证嘛，可以吗？你可不可以先升个凭证传上去，然后你这边有 Private Key 就可以验证啊？我这边的连线是用 My Certificate 这个凭证，所以呢，我有事先建了一个东西叫 My Certificate。再回来，在。所以这边就会有凭证的那个 fingerprint， 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上传一个 public key 的基亚的，然后让你 public key 这样。好，那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连线叫做 my connection 的？所以以后我的 PowerShell 的程式，对吧？如果你要去连 Azure 做事情怎么办？就用这个连线了。你总不能在 PowerShell 里面让 user 打账号密码，他在背景 run， 这样理解了哈？所以假设有这个连线叫 my connection， 好，再回来投影片。所以像这个例子就是说，我用 get automation connection 右边。那个 name 就是事先在资产里面做好的连线 ，OK， 好，那这个叫做 CON 好了 ，OK， 然后密码就不用管它。好，那接下来这个动作是我看一下，等一下啊，哎，好，这有了。接下来我这边另外一个 object 是什么呢？就是用 automation 的 PS credential，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它，就是 PowerShell credential，OK，就弹出外面来打账号密码的一个 PowerShell credential。但是我现在建一个 PowerShell credential， 不是让 user 打账号密码，而是用什么？用先前那个连线里面的 username 跟他的密码这样 ，OK， 那你用凭证当然也可以。好，所以做完之后，我现在就有一个 credential， 一个身份，我就是要用这个身份连到，比如连到 Azure 里面做事情这样。好，所以我们看下面就是用 inline script 你要执行要送到云端上的程式。好，下面呢就有一个 ps，OK，、okay, computer， 然后后面就可以带什么一个 computer name 还有他的 credential 这样。用你事先存好一个身份连到这台机器，用这个身份连上去，然后 run 这个指令，这样 OK 吗？好，如果你要执行远端，就不是在这台 run 的话了，可以这样做它。好，然后呢，如果你不太会写这个程式的话呢，微软有个东西叫 Script Center， 大家可能都知道，以前写 PowerShell 或什么都会有嘛 ，VBA、VBS 也有。好，那。你上去之后，只要搜寻 SMA， 就有一大堆 SMA 写好的 script， 你可以参考建账号什么一堆了啊。我先上去了，那出来就是文字档，你就贴上去就可以了。好，那你就可以搜寻它。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这里好 ，SMA search， 好啊，那这边就有一堆。指令可以玩，可以吗？啊，你就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好了，对吧？好，它其实就是一个 PS1， 就 PowerShell 档嘛，那你就把它弄下来就可以了，就是文字档。那有了一个文字档之后，你要干嘛呢？就是把它放到 SMA， 或者是云端还是 local 端上面哈。那我给你看 local 端的好了，是 local 端 runbook 这边。好，那下面就可以干嘛？可以汇入新的 runbook， 可以汇入新的 runbook， 可以选 runbook 就 PS1 档啊。这个丢上去哈，好，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新增一个新的 runbook， 然后再贴文字进去也可以，好，比如说我贴一个 hello， 好，建立，然后建这个 runbook， 好，成功了，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个 runbook 叫 hello， 就点进去，好，那切到制作，制作就是写的意思了，好，那目前没有程式嘛哈， 所以呢，制作之后这边就有个草稿，你看到吗？你看到指令吗 ？OK 好，然后里面就可以写程式嘛。我们写一个烂程式哈。OK 好，这样就有一个 workflow 叫做 hello， 啊，里面会印出一行字，就这样，好一个烂程式。好，不过这只是草稿，没有发行啊，但你可以测试啊，下面有一个按钮叫箭头的，就测试，类似 runbook designer。好，我就按测试，好是，就让跑跑看，它现在正在启动，启动了 ，OK 啊，好，好，那如果你想看它的状况的话，你可以看这个工作这一页，就 job 啦，它不是会有 job 吗？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哎，没有 job， 还在跑，好，更正，我还没有发行，好，所以刚刚我们可以 run 是正常的，没问题的啊，那我现在把它发行出去，按这个发行。就类似 check in， 好，发行完之后，你看这个已发行这一页就会有你的程式了，对不对？这样才真的可以 run 啊，所以我们来 run 它，是正在启动，你可以按详细资料，来，现在启动它，等它一下哈，正在执行中。好，那你可以按右边有个检视工作，就切到工作那一页，好，公司失败，好，那可能我的指令有问题吧？啊有，他说哈。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用的 write host 它不是一个什么workflow 的 activity， 所以你要用 inline script 把它框起来，要不然就不要用它。好，反正你会 run 它是这样玩的。好，所以刚刚那个 script center 抓到的东西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传一个档上去也可以，或做一个空的，然后贴文字上去也可以。好，反正就可以测，就可以 run 它了。好，好，然后呢？如果说呢，你要在你的程式，比如你自己用 C# 或者 PowerShell 写的，随便的哈，要呼叫它的话呢，一种接那个 Old Data 服务 HTTP， 好，那第二种呢，呼叫 PowerShell 的 SMA 的指令，好，好了，那它有这个服务，用法跟什么，跟刚刚我们在用那个 Orchestrator 那个81那个 POS 差不多的，好，但是哈，有一个要跟他提一下的是，看下面哈，到时候我会打网址，它是9090 POS。斜线后面是一个 GUID， 那个 GUID 代表租用户的代号，因为它不是 Azure Pack 上的吗？ Azure Pack 不是有租用户吗？就是申请就是一般的 Tenant User 吗？ OK， 所以呢后面要带租用户的 ID， 那一开始不是没有任何租用户吗？就只有自己对不对？哎，那就是全部都是零这样 OK 吗？如果有其他租用户就会有他的 ID， 好，所以后面带的是租用户的 ID， 好，接下来
右边
你可以带一个 $ metadata， 就会看到上面这个资讯。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整个这个服务里面，有多少个 job 正在跑，有没有？多少 runbook 在上面？那查询方法跟刚先前81那个 port 差不多，你就带那个 ID 出来，就看到它的参数啊这些东西。好，这个是它的 old data 的服务。OK， 好，好。好，那 PowerShell 模组的话呢，就可以下指令，就是我们刚刚 Orchestrator 安装光碟片的左下角最后一个选项，装那个模组，那你可以透过它去呼叫这个 SMA 里面的东西。好，
我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把我 SMA 是装在那个 O 那一台，这台好，那么我把
PowerShell。
我把 PowerShell 开起来。我查一下。我的 PowerShell 模组应该预设就有载入才对，
应该不用。
预设就有了，预设已经载入那个模组。
那它有哪些指令？我们稍微看一遍就知道。get command， 这是没问题
的。好，我列出，反正它名字已经是什么 dash SMA 什么了。OK， 好，所以你看它会有很多，譬如说，如果要 run 一个 runbook 的话，看下面有看到一个 star SMA runbook 吗？后面就可以带参数，那你可以 get job 等等这个动作。所以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程式要去跟 SMA 沟通，这是另外一种比较快的方法，就直接呼叫 runbook， 呼叫 PowerShell 指令，它就可以做这样子。好，再回来。OK，
好，那 待会我先
做几个 runbook 让你看一下好了啊。我这边有个简单的范例。好，那个编辑。这个其实是在那个 script center 里面弄下来的，很简单啊。然后呢，你稍微看一个东西，直接给你看最后这个位置。刚刚我不是查到一个指令叫做 star SMA runbook 吗？对不对？我跑 SMA 上的某个 runbook， 像刚刚做的 hello 这样。那右边呢就可以带什么 runbook 的名称，然后还有它的参数的集合，还有哪一个 web 服务，就是那个 port 9090那个啦。OK， 所以你要先准备这几个参数的值。所以在前面呢，这边就有做几个动作，第一个是这个，好，也就到时候呢，这个 WSEP 叫 Web Service Endpoint 啊，它就是 HTTPS， 然后你的机器名称，然后 port 号码是9090，对吗？好，所以这两个参数就可以拿来 star SMA runbook 的后面当参数，应该很清楚，有吗？一个叫 Web Service Endpoint， 就是 HTTP 的机器名称 ，OK， 然后呢？Port 就是9090这样，好，然后接下来呢，你要跑的 runbook 的名称呢，在这边，这个，不用 GUID 了，只要带名字就好了，比如 hello 啊什么这样就可以。那它如果有带参数的话呢，参数就是用阵列的方式表示的，就是你用小老鼠就阵列了啊。那如果有两个参数就分开，参数名称等于值，参数名称等于值这样。好，所以刚刚那个 RB 的 name 跟 parameters 呢，就分别带到。
name 跟 parameter 就可以了。
好，所以如果你要执行 runbook，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那跑完之后就会有一个什么？就会有一个 job ID， 就是它会在背景跑嘛。所以如果说你要去查询它有没有跑成功了，干嘛？你可以跑一个回圈，就一直等的意思啦，等它跑完这样。
所以往下看。
所以这个例子呢，就是会每隔五秒钟检查一次，后面的是五，就睡五秒啊。那五秒钟之后呢？刚刚前面不是得到一个的 job ID 吗？好，你可以呼叫第二个指令叫 get SMA job， 对吧？抓那个 job， 那后面参数跟前面差不多，就是服务的名字、网址啦，还有9090 port。好，你就会得到一个这个 job 的资料。好，那你就存取 job status 属性。OK， 你有空可以把它印出来，没关系的。它会出现 completed 啊、failed 啊或者 running 啊这几个这样。所以呢，你就可以判断说，如果它还没完成或者也没有失败，那就继续跑嘛，就一直等这样子。好，最后是这个，你的 runbook 跑完大概都会输出一些资料，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看到它输出的资料的话，你可以用什么？可以用 get SMA job output。OK， 好，把它某个这个 job 的资料把它抓出来，这样。好，所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动作啊，把整个跑过一遍，让你了解一下。然后呢，我要先找一个 runbook 来玩。Okay. 我待会用，不好意思，那个 HOPEG 这个啊，好 ，runbook。我看一下有没有我要用的。刚才好像有问题，我稍微把它改一下。然后制作，查高，编辑。等一下啊，我要把它改一下。我的 hello 的 runbook 在这里，不好意思。好 ，OK， 我直接贴程式码上去了哈，复制。然后回到我的虚拟机器里面，把它盖过去。OK， 好，那我这边有一个 workflow 叫 write hello world， 好吧？然后他会期待你给他一个参数叫做什么？叫做 $name， 对吗？那预设值是 world 这样。好，那你给他说他就印出什么？印出 hello name 这样。比如你给他 Peter 就是 hello Peter， 啊，如果不给就是 hello world， 很简单啊。那这边就不用 write host， 因为他不支援就用 write output 这样。好，那我先测试一下是不是正常啊？所以我直接先测试一下，是好，他需要给他一个 name。打勾，为什么没办法启动？不好意思， 因为 logbook 的名称我当初叫 hello 就要叫 hello 吧，那就叫 hello 吧。hello 叫 hello。OK， 好，再一次，储存 ，run 一下，是，好，打一个参数。好，所以已经成功 run 出来。那你看下面的输出窗格，把它看，哎，输出窗格，你还没出来，等它一下。你 flow 没那么快，好吧？待会就会出现 Hello Peter 这样，然后右你看右上角，看到吗？哈，正在启动，还没 run 啊，出来 Hello Peter。OK， 我不知道我怎么 flow 这么久了。好，所以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哈，好，那我现在把它存进去，所以我现在按那个发行，把它发行 ，Yes。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已发行版本已经做好了。好，所以我现在有个 flow 叫 Hello。那现在做什么事？我要用 PowerShell 去 run 它嘛，对不对？我用 PowerShell 去 run 这个 hello 哈。好，所以我现在回到 PowerShell 指令的，你看我这台有没有装 PowerShell？ 我是装 O1 那一台，所以我得要到 O1 那台去做，不好意思，O1 这台。好，所以待会我这边会下 PowerShell 指令去呼叫刚刚那个 hello 那个 runbook， 然后 run 起来，然后顺便看它的结果这样。好，那我看可不可以把字型调大一点，让你看得比较清楚。OK， 好，这样就比较大了。好，那我们就一个个来了哈，等我一下。好，那个有点长，我把这个整个过来。好，这待会我要执行的指令哈，所以我先把字弄大一点。好，所以待会的动作就是，首先我先用 get SMA runbook 啊，然后去取得。那个路径这样，就这个服务下面的所有 runbook 了。好 ，OK。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就看到会有 runbook 名称。好，所以我们先 run 这一段，然后就看到一些 runbook 名称。我用这个包血好，等等，好，就很多嘛，对不对？啪，因为它有27个加我刚刚那28个，对不对？好，那其中一定有一个叫做 hello 的 ，OK， 所以我要把它过滤出来哈。所以我现在做的动作是这样，我要做一个叫找一个叫 hello 的 runbook。所以我用 get SMA runbook。好，我的服务是在 O1 的那台机器，我要抓一个叫 hello 的 runbook。的确抓到一个，你看它上面就有 runbook 的 GUID 在这边，对不对 ？OK， 好，好，所以现在就有。那待会我们会把它放到一个变数里面，就 runbook 的这个物件哈。所以接下来呢，我要去启动这个 runbook。不过这边有一个地方要改一下啊。我们那时候参数叫 name 对不对？我忘记。我要启动一个名字叫做 hello 的 runbook 对不对？那参数的话，我们那时候叫 name 嘛，好像是。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我的。参数名字叫做 name 对吗？大写的 N 啊 ，name 好，是回来，所以我的参数叫做 name， 对，好，好，那 name 我就要输入一个名字，假设叫做 Jack， 好，因为它只有一个参数，所以我就不用填这么多。OK， 这样就好，因为它只有一个参数了，所以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两个参数再加分号嘛 ？OK， 好。所以现在就是把那个参数带给那个 runbook 叫做 hello， 然后让它去 run。那 run 完之后呢，我们会得到一个 ID， 就是那个 job 的 ID。OK， 好，所以 my name。OK， 所以也没有错误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那个 ID 了，就要去抓那个 job 的状态来看，是不是跑完呐、啊？那有没有结果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来打开那个 job 的那个资料啊，所以我们可以用 get job。就我还是连到 O1 那一台 SMA， 然后呢，我要看这个 ID 等于刚刚的 ID 的 job 这样，好，这样 get SMA job， 所以 run 起来，有一个 job 了、哦、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job 的状态，看右边这一个 job 的 status， 因为它跑完了嘛，对不对 ？complete 了，那它不是有写资料到 output 去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 output 的结果，这样。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output 的结果。所以待会我要让指令就是用 get SMA job output， 好，然后后面带服务的名称，服务的网址，然后 stream 用 output， 因为我是 write output， 好，就是我要抓 output 那个串流的值啦。OK，
它有好几个串流可以抓，
所以我再回来这边。有吗？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一系列的 PowerShell 指令 去做 Runbook 的执行啊，取得结果等的过程。那这些指令你可以拿用来哪？用来你自己的什么？比如举个例子，你写在 Orchestrator 的 Runbook 里面嘛，对吧？那你不就可以在 Orchestrator Runbook 去呼叫 SMA Runbook 了吗？还可以得到参数结果吗？这样理解意思了吗 ？OK。当然，如果你要得到那个结果叫做 Hello Jack， 它是一个 Stream Text， 所以你可以
这样玩。就假设叫做。result
先放到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这个 result 它会有一个 stream text 的属性，
就会得到 hello Jack 嘛，就程式也可以这样写，然后再判断它做什么事情，这样。好，这个是 SMA 呼叫那个用 PowerShell 呼叫 SMA runbook。OK， 这样就知道。好，那接下来是如果你要自己做模组 ，OK， 就是所谓的模组就可以在Workflow 里面跑就叫模组了。那一种是你 去找别人写好的把它汇进来，好，那模组在哪里装，我先让你看模组装的画面，然后再跟你讲怎么丢一个新模组上去。好，那个虚拟机器我回到 WAP 这一台。 OK， 好，好，这个是自动化里面。好，那么在我记得在 Runbook 吧，是模组，查一下。S 汇入，模组在哪里看的？我有点忘记了，到底在哪里看啊？就你可以丢一个模组上来了。OK， 好，好，然后我们先解释一下模组的样子。好，好，如果你要自己写模组，就用 C# sharp 或者 PowerShell 写。那模组长怎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模组。好，是这样，首先呢，你必须要准备几个档案。当然，模组里面就有 PowerShell 程式嘛，一定会有 PowerShell 档。除此之外，你要准备一个 JSON 档。第一个就是你用模组名称，比如讲叫 Hello 好了，然后 Dash Automation 点 JSON。那它的格式呢，长得像这样子，是一个 JSON 格式 ，JavaScript 的物件表示式。它主要是描述说，将来这个模组汇进去之后呢，它有什么参数啊，叫什么名字啊这些，就模组的基本资料了。所以像这个例子哈，他说。我这个模组呢，你要去用它的时候，它有一些连线要设定啊。第一个，第一个是有没有加密啊？它模组的名称啊，这个参数的类型，所以它有两个参数，一个是 account SID， 一个是 auth token， 可以吗？那这两个参数都是几串，这样 OK 吧？所以你要用它，需要给它这两个值啊。然后接下来这个 connection 的类型的名称叫做 Tivoli， 那这个 Twilio 好了，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给他一些基本资料。好，这是第一个档。然后呢，除了这个档之外呢，刚刚那个是一个 JSON 档，对吧？接下来呢，还会有什么？你的模组档，副档也是 PSM1 module， 我不知道怎么 PowerShell 叫 PS1 嘛，对吧？就 PSM1 其实就 PSM 嘛 ，PowerShell 的模组这样。
那 PowerShell 模组的内容，我让你看一下，
直接给你看那个结果。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这里好，这个就是那个 JSON 档，我把它用 JSON 开给你看，就刚看到那个 JSON 的格式档。那么模组的实际的程式码是在这个 PSM1， 应该是指令码模组这个，我把它开起来，这边记好了。好，这就是 PSM1， 可以吗？那里面有一块它写很多 function， 对不对？我们待会再解释它。这是真正的程式码在 PSM1， 那另外一个 PSD1 我们也开一下。PSD1 主要是说明，你看就知道它的说明，就将来这个模组的 GUID 啊、作者啊、版权宣告啊这些东西这样。好 ，OK。然后这三个档你必须要把它放到一个资料夹之后，把它压缩成 ZIP 档。好，所以你看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夹，它压缩之后就是一个 ZIP 档，对不对？
那我给你看这个 ZIP 档，
里面就有刚刚那个资料夹，你就那三个档。好，所以最后传到 SMA 上去，就是我要上传模组安装，就是传 ZIP 档，它在社会上会帮你解压缩装进去，这样。好，好，再回来。 好，那到时候呢，这个模组在使用的时候，我不是要设连线吗？我刚刚第一个 Jason 呢，他说有这两个参数嘛，所以将来我们在 SMA 的那个画面上在设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两个参数，这样理解吗？所以如果把它对应一下看一下，这样理解了。因为你的 JSON 档有定义这两个参数，所以画面就会有那两个。OK 吗？比如说，假设你这个模组哈是用来接 AD 的，好了，那你可能要让 user 输入 DC 的名字嘛，对不对？账号吧这类啊，那就要定义好的，好，这是定参数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模组叫做 Portable Module， 我叫 Portable Module。我先传模组上去给你看啊，但是我有点忘记怎么传，应该是上传就可以了。不过我先把档案 call 进来，好，我待会要用这个模组档，好，所以我把它复制到这个虚拟机器里面来，好，桌面上，好，贴上，啊，不行，要先贴到 Hyper-V 这一台 ，OK， 然后再复制进去。WAP 这一台，好，这麻烦，因为有两层虚拟化嘛。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个 automation 这边。好，那我要上传那个模组，所以我就按汇入，我现在是汇入了哈。浏览这个桌面上有一个这个 TVL， 啊，不是，糟糕，模组在哪里上传？我想一下，等我一下啊，有点忘记，还在资产里面。哦，对，在这，不好意思，在资产里面会有模组，所以我要汇入模组，好，有了。好，那找那个 zip 档，桌面上的 zip 档 ，OK， 打勾。好，现在正在汇入那个模组，好，等待一下，看一下资料。所以你发觉其实内建就有好多模组可以用。有的是做 VPN 连线用的，也是做什么 iSCSI 型的这些。好，已经汇好这个模组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模组在我的模组清单里面。我如果照名字排序，倒着排，这里，这刚刚汇进去的模组这样。好，所以如果进去里面，好，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模组里面其实它有两个什么，有三个活动，就三个指令可以用啊。所以将来你的那个 PowerShell 的 Workflow 就可以用这三个指令，这是为了传简讯用的了，好吧？好，好，再回来。当然我们还没有解释刚刚那个 PSM 1档里面是长这样子，所以大家会看得到。好，然后呢，有一种模组的特别就叫做 Portable Module，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指令，一个 PowerShell 指令，就一个指令哦，不是自己写的了哈。然后那个指令是没有办法在这个 workflow 里面跑的，所以是不是要 inline script？ 所以它有一种做法，就做成这种模组，就是你做一个模组里面没有程式嘛，也不是说没有程式嘛，就是里面写一个 function 就 run 那一个不能 run 的那样子的，这样 OK 吗？这叫 stub 啦，就把它包起来，然后可以取一个一模一样或不一样的名字，然后把它汇进去，这个叫 portable module， 那它就变成可以在这个 workflow 里面跑的，就不用 inline script 框架就不用。好，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个可移动模组是这样啊？有时候呢，你可能有一些 module 会用到外部的什么 DL 档，譬如说像什么像 Hyper-V 那种模组，它会用到外部 DL 档。可是呢 ，SMA 的 Runbook Worker 记得吗 ？SMA 的 Runbook 是在 Runbook Worker 上 run 的 ，OK， 所以所有在上面 run 的 Runbook 一定是那台机器要有的 ，OK 吗？才可以 run， 所以有可能就会发生错误 ，OK。譬如说像这个例子哈，像这边有一个。get agile VM， 对吗？那它是不支援的嘛，所以以前都要用 inline script 把它框起来，对不对？这样没错吧？没有。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 get agile VM 这个指令有没有单独包成一个模组这样，然后给它一个function名称 ，OK， 可能叫一样的名字，那以后就不用这样框起来了。好，它的用途是这样子。好了，那如果你要建出这种 portable module 的话呢，你可以怎么做啊？你可以自己用指令。好，第一个你可以用这个 new SMA portable module， 你不用自己写了，它会建出来啊。然后这个是连线，就是连到 SMA 的那个 server。好，然后模组的名称假设叫 Azure， OK。然后产生的模组档会放在哪个资料夹？这样可以吗？ 这样就好了，那它就会产生那个模组的档案，你只要负责把它上传上去就好了。好，它可以自动产生那个模组档。好，好，好，然后来，那这个是云端的那个 automation， 刚刚已经看过了，
所以那时候我在云端上好像有做一些范例，让你看一下，
这是云端版的啊、哦、automation。好，那时候我在这里有做几个动作。这都是我在 TED 讲的了
哈。我有做一个叫做 Start My VM， 还有一个 Stop My VM。
我看 Start 好了，看 Stop 好了，停掉，制作。好。
糟糕。
你看我的指令其实还蛮简单，就是这个 Stop My VM 的指令呢，它会接收一个参数，是一个什么？字串阵列，可以吗？就是 VM 的名称的清单呢、啊。就你可以呼叫它一次停掉很多台 virtual machine 这样子，这样理解一下哈。好，好，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就是 Azure 的那个指令，没什么，就是加上订阅啊，加上账号密码。因为接下来跑一个 for 圈，从这个里面一个一个把 Azure 的 VM 的名称抓出来，我要一个一个把它启动或停用嘛。好，停掉，所以你可以用 get Azure VM， OK， 去抓这台 VM 出来。好，那抓出来之后呢，我去判断它的什么？它的状态是不是 ready roll， 就是可以启动的这样。好，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呼叫，更正，就是是不是已经启动了哈？如果可以，我就把它 stop 掉，这样，这样 OK 吗？好，所以你可以写这类似这样的东西。那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设什么？设排程，我们就可以设它什么时候开始跑嘛，好，可以设排程。所以在资产里面呢，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叫做排程 ，OK 啊，看这个。好，当初我做一个排程是某一个时间点要 run 的啊、哦，这个是2014年9月11号，就是去年 today 的那天啊、哦。好，我那时候 demo 做什么事，就是在我上完课之后要自动把那个 VM 关掉，要不然会算钱嘛，了解吗？好，所以这样有一个排程，这个排程叫做 the end of session。好，所以当 the end of session 它时间到之后呢，要 run 刚刚那个 runbook， 对不对？ Okay， 好，好，请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 runbook。刚刚那个叫做 stop VM， OK 啊，然后进去，好，你到每一个 runbook 里面都有一页叫排程，就是你要替它加上哪一个 schedule 这样，好，然后这边就可以连接到你事先建好的排程的什么物件上，可、OK， 以连接到排程 ，OK， 好，那这个排程假设叫做 demo， 好，拿一下，好，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应该连接到现有排程上面。这边就列出你的现有的排程 ，OK， 啊，就选它，然后这边可以带什么？那个机器名称啊，比如说把 VM1 关掉，逗点 VM2 关掉，这样，好，然后打勾，好，这样它就会时间到就做这件事情，这样理解了啊 ，OK， 好，这是有关排程，填回来，好。那如果你要用云端那一版的云端版本的这个 automation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第一个，你要先建好这个 automation 账号，就是在左边的 automation， 然后去新增一个账号出来，像我一样。好，第一个。那么建好之后呢，你要建什么？建凭证，因为你要管理它嘛。OK， 所以你就自己怎么建凭证，用你的 CA 建就可以了，或是用 RI 是不是可以建那个自我签章的凭证吗？那做好凭证之后，其实会出两个档，一个叫 CR 档，一个叫 PFX 档，就 public key 跟两个 key 都有的啊。接下来呢，把你的 CR 档汇到 Azure， OK， 那这个汇到 Azure 的方式，就是你在这 Azure 左下角一个设定，上面会有一个管理凭证，这里就可以上传 CR 档，对吗？好，就把 CR 档传上去，好，做什么事呢？到时候你 local 端不是有个 PFX 档吗？就会跟 CR 档做比对吗？就可以验证这样，好，再回来。好，那接下来呢，你就写程式去产生一个 PowerShell credential， 那 credential 里面就埋什么？埋那个 PFX 档，然后做验证这样，然后建连线，我刚刚提过连线，然后就可以 run 什么 run 的 PSY local 端的 PowerShell 这里，然后去呼叫上面的这样。好，啊，这个连线我刚刚有示范给你扣了，给你看过了。好，是在资产里面做连线，做这件事情。好，那另外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runbook gallery， 就是云端它的一个要怎么讲？那叫做 图库嘛，就是 runbook 库了啊。好，所以在哪里呢？还有 runbook， 好，服务，然后进去 runbook， 好，那我要加入，好 runbook， 好，然后呢，它有重组建库有没有？刚我是快速建立，对不对？做一个 hello 啊，你可以重组建库，这只有云端才有 ，local 端的那个 SMA 就没有这个东西，这样子。好，那这边有些很多现成的 runbook 就可以直接玩啊，不用选它。这个是用来远端管理那个 VM 的啊。好，好，会看到它的程式码，对吧？好，那如果我确定要加这个东西，你就往下，好，取一个名称 ，OK， 好，打勾，好，名字重复，哦，就叫 two 好了。好，这样你就会有一个 runbook 是云端的图库拿来的，那就可以重复使用它。好，这是 gateway， 所以如果你不会写，就用它就好了。好，那前面我提过说，你可以在SMA 里面放一些资产，就是连线啊、账号密码那些东西啊。好，它也可以放这么多东西了。好，凭证、连线、账号就账号密码、模组、好排程、变数这样，可以自己加。好。然后如果你要用 PowerShell 去存取刚刚存在上面那些资产资料要拿来用啊，你就可以用 get 这个指令，比如说 get automation 的凭证， automation 的账号密码， automation 的连线， automation 的模组， automation 的 variable， 有没有？就是你把这个 automation 后面那个字呢取代成这个 certificate connection， 这改成 ps credential module schedule。 好，像这个例子就是我连到云端上去抓那个 my connection， 抓那个 my certificate 做事情这样。那变数的是这样，在什么在那个 runbook designer 里面那一种，它也有共用变数。我们之前讲的变数都是一个 runbook 自己的嘛，对不对？就 user name， 那这个变数可不可以给另外一个 runbook？ 不行的，就程式跑完就不见了。OK， 所以如果你要共用变数的话，是有可以玩的啊，就这样玩。先给你看 runbook designer 的，好，这个是 runbook designer， 对不对？我现在回到 Octrader 好吧，那左边会有一个通用设定，有没有看到里面有计数器、变数跟排程，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设啊，你今天有两三个 runbook 是各自 run 的，但是譬如说假设啊，它每 run 一次，你就要累加一个数字进来，那就要有一个共用的变数，让大家可以累加吗？好，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变数里面去加，这样理解了啊？好，然后那个或者计数器也可以。那再来是排程，就是类似刚刚讲的排程，你要定时间 run Octrader 上的 runbook 就要设这个排程，这样可以吗？所以它有点像，然后 SMA 跟它有类似，所以在 SMA 这边也会有变数，也可以加变数的啊。所以我们再回来，好，所以这边资产里面呢，其实你就可以去去加入变数设定，好，比如说假设这个变数是一个数字好了。哦，我已经去试过了 ，MyCount2。好，那一开始是零啊，好，这样你就有一个 MyCount2 的这个变数，那你到时候程式里面就可以去读取它或写入它，而且它会一直在那个地方，了解吗？所以横跨很多 runbook 这个共同使用。好，所以呢，我们来看怎么做哈。比如说，假设你要用程式去读取，刚刚不是用 MyCount1 吗？就这样 ，get automation variable name 名字，它设定就 set 就这样子。你可以读也可以写，一个共用的储存的地方啊，这个好。然后比较麻烦的是local 端的 SMA， 如果你要备份很简单，因为 SMA 背后有一个资料库嘛，对不对？然后 SMA 那个网站嘛，所以你只要备份 server 就好了。那云端版这个 automation 备份就麻烦了，因为你是租用的啊，所以呢就麻烦你自己手动汇出所有的 runbook。 好，也就是说你到云端版这边找到 runbook，啊，这边不是有很多很多的 runbook 吗？
就可以把它选起来，
对啊。然后下面有一个汇出 ，OK， 那它就会另存新档，那以后可以再汇入了，它就是 PS1 档啊。所以第一个把 runbook 都先存起来，如果你要备份。第二个是资产的部分，它并没有办法帮你自己存起来啊。所以如果是资产的话呢，你就要干嘛？自己想办法用手把它记下来。只要是资产的，就全部记下来，不要变数那些，以后再重新再。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工具可以从这个订阅，就是这个租用户，把他的所有 automation 东西搬到另外一边，没有。 所以就自己手动记忆这样子。好，然后模组更惨，模组不能汇入，你已经汇进去就不能汇入了，所以当初你汇进去的时候，那个原始档要自己留着，以后也可以再汇这样。然后呢，凭证也要自己保留，好，这个，然后所有你用到的密码都一样。OK， 好，比较辛苦一点了。好吧，辛苦大家，因为刚刚我的手机一直在叫，不是谁一直打，
可是
我不是小三打的，啊、哦，不是我老婆打的。好，那最后做个结论啊，就自动化就这两种。好，那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在用 Azure Pack， 可以吗？就根本没有部署 Azure Pack， 也没有用 Azure 的话，那你就用 Orchestrator， 这样 OK 吗？就用 Orchestrator。好。那如果说你已经有用到 Azure Pack 或者 Azure 的话，你可以考虑用 SMA， 就是 PowerShell。那因为它，你们如果 IT 人习惯写 PowerShell 会比较方便，好吧？就这些指令几乎都做出来嘛。OK， 好，所以那个还不错。然后因为它支援 Flow， 有 Checkpoint 功能，还可以 Restore Checkpoint， 所以会比 Runbook Designer 那种做的来得好一些。好，那如果 Runbook Designer 做的 Runbook， 你要做流程的话，就请你整合 Service Manager。那这两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好，那不要忘记两边可以互相呼叫。我前面有跟你讲过 ，runbook 这边的 runbook 怎么呼叫这边吗？用 SMA 的什么 PowerShell 直接就可以勾过来，对不对？那、啊、这边怎么勾过去？我前面不是有讲过这边可以用 command line run 吗？对啊，这边也可以啊。我不是有一个 MS Teams 的网页，要查那个 GUID 有没有用 PowerShell 可以 run 它吗？耶、yeah, ，就起来这边就 run 它就可以，所以它没事可以互相勾来勾去。好，那后面有些参考资料，你再慢慢看一下吧。好，好吧，那今天就上到这边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两本书可以。